欧巴，
欧巴来啦！
欢迎收听小明参政欧巴桑联盟，我是何玉荣，是我们的政党秘书长，也是节目的主持人。今天很开心再度来到节目当中，邀请到语速可以说是几乎跟我一样快，但他讲话真的非常清晰，非常有逻辑的沈友忠老师。
玉荣好，大家好。
对，老师，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跟你对谈语速都很快，超级过瘾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短短的时间之内聊蛮多重要的议题。那上两集之后，我们今天要来谈到就是多元政治，其实多元政治不是我们在这边喊喊口号，或者是社会努力啊，权力者要努力就好了。我相信它一定有一些从制度的面向就可以改变的。好，那所以我想要来回到制度的面向，好，影响人民能不能够参政，或者是说政党能不能够多元发展，甚至是小党能不能够长得就是健康，然后呢慢慢的强壮起来。我觉得最直接跟我们有关的就是选罢法嘛。
对，
好，那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对于台湾选罢法的设计，好，那在多元参政这一块他是支持的吗？他的态度是什么？如果从这个政策制定上面来说的话怎么看？然后可以举一些具体的法条设定来告诉我们这些法条它是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参政，然后如果又更改了什么之后，其实人们参政或者是参与的机会可能会有所不同。
好，我们讲到选举的话，那它当然牵涉到两个面向了，第一个谁可以来选，这个是当候选人跟投票，这是两件事，但是我们可以把它一起来谈，就是谁可以来选，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再来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说那要怎么样叫做选上，要怎么样叫做选上。好，那这个是在制度层面，我们等一下还可以再谈其他所谓的参与，然后但是我们先谈这两个部分。好，谁可以来选，那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有年纪的限制，你可能必须要年满二十几岁变成是候选人的这个资格，甚至于说你必须要年满二十岁你才能够去投票。所以不管选举或者是被选举，我们客观上面来讲都有年龄的限制。那你说不要年龄的限制吗？当然也不行，确实是哦。那但是年龄的限制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它能不能够随着我们刚刚前几集所聊到的，当我们的资讯获得越来越成本越来越低，大家都可以越来越早去接触到政治的时候，越来越早可以了解到政治的时候，那这个年龄是不是要往下来做一点点修正？我觉得应该是要，这个我们也尝试过的，不过虽然失败，但是我们开始来尝试，也开始让大家知道说这个议题应该要认真的去做面对。好，然后再来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制度上面去限制的，那除了说被选举人的这个年龄的，或者说投票人的这个年龄以外，你有没有其他的条件的这个限制？比如说所谓的保证金的条款，那这个保证金的这个部分能不能够有一些降低，或者能不能够有一些替代，它不要变成只是贵族的游戏跟有钱人的游戏，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做思考。那我们过去这个跟贵党结缘也是在于说参加了这个中选会的保证金的一些议题上面嘛，那我是觉得说参照其他国家的案例，那当然不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啦，但是你不试怎么知道，所以譬如来讲的话，那联署的这个部分能不能够变成是取代保证金的，或者是跟保证金并行的一个制度？为什么要保证金？其实我们看它的目的，如果你有别的方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话，为什么不尝试？所以保证金的目的只是要避免说参选的腐烂嘛。那如果你为了要避免参选的腐烂，觉得你是来玩假的话，那为什么不能够除了钱以外，为什么不能够透过实体的联署来表示说我是真的玩真的，我的这个意见社会上是真的有很多声音来支持我的，所以它可以并行嘛。那举例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选一个局要200万的保证金，那为什么不能把它调整成说你或许只要缴二三十万，然后剩下的部分你可能是有几十万的这个联署书，然后就可以通过。所以我觉得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做一个思考。第一个就是说年龄的限制或许可以下降，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参选的门槛或许也可以放宽，然后再来第二个问题就是那决定谁当选，我们现在的那个门槛太高了，太高了，决定谁当选是要用几乎用相对多数，然后在两大党竞争的过程中几乎就逼近绝对多数了，不管总统选举、县市长选举，甚至于是说立法院里面的区域立委的这部分，它都是对决型的，
对，
对决型的选举对于小党来说几乎没有胜算，
对，
除非大党放弃。
对，
大家可能会想说，真的没有胜算吗？那你看过去洪慈庸啊、黄国昌啊，他们代表时代力量不是就赢了吗？还有林长佐，但是他们都是在有一个政党不选的情况下，在他觉得这是艰困选区，那我不提名了，我跟你合作，
默默合作，
对，然后才赢得了胜选。所以我觉得现行的这个制度来讲的话，也应该要有一定的这样子的空间，让小党是可以能够取得他们应该要的一个代表性。那我们就讲具体的制度设计，像刚刚提到的，如果是像德国的联立制，或者说走向比例代表制， 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不只是说参政的门槛下降，当选的门槛也跟着做一点放宽的话，它可以比较符合社会多元性格进入到参与决策的这样子的一种可能性了。
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你刚刚在说这个德国的联立制，如果要用就是比方说国外他们真的有实质上在民主政治的过程因为更改了一些政策或制度而就是人民进到国会里头或者是那个政治的版图就真的有所改变的，有类似像这样子的案例可以参考吗？因为像我们现在小民参政嘛，我们一直希望可以下修我们的参选保证金，甚至是希望说比方说我们参选他保证金的退回也有一定的门槛，但是我们很希望他好没关系你要设门槛，但是你退回的门槛可以再更低一点点嘛，因为我们很容易不小心选择选择好不容易筹到了保证金，选完明明很努力在拼但是保证金还是被没收的状态，好，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类似像国外这样子的案例可以谈，他们是真的在法制上面有做一些改变，然后真的就是让人民参政的那个门槛真的相对降低，或者是政党的多元性就活络起来了，有这样子的案例吗？另外就是我也想要问一下，这可能老师可以后续再谈，就是我们在谈保证金下修这件事情其实在学界也蛮受到肯定跟支持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要引起一个社会的共鸣，就是仿佛对这个中选会要修改这个选罢法这件事情就是一直构不成压力，形成不了压力，就是卡在这边就蛮困扰，就是只有几个学者，然后我们这些进步价值的政党会觉得很在意，好像对民众来讲相对好像也不会觉得特别跟我有关系，然后这一条路就是会建议我们怎么去找出一个破口，这样一个是国外的案例，一个
我想后问先答了，就是说在台湾为什么好像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尝试，但是为什么始终都是没办法突破，那当然这个跟台湾这个我不是在骂中选会，但是我必须要强调就是说在官僚里面的这个情况来讲基本上来说他们是照章办事了，所以我也不是要骂他们，也不是要替他们讲话，我就事论事，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每天要应付的这个业务量其实已经不少了，所以今天要做一些改变对他们来说是成本，是绝对是一个成本，但是能不能够说因为它是一个成本我们就不做，当然也不行，但对他们来说的话他们是比较被动，所以你今天讲说为什么中选会都不接纳我们的意见，其实不是中选会不接纳，第一个就是法规怎么制定他们就怎么做，然后同时他们也会认为说法规没有规定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多做，举个例子来讲，就算我们今天在中选会表达了很多不同的这个意见，即使中选会不管是基层的这个公务员或者是高层的领导者都觉得说可以值得尝试，但是有授权给他们做尝试吗？可能没有，他必须还是要按照制度一步一步的来去修改现行的情况，所以他们毕竟是文官体系，所以他们就只能够依法而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就会发现说，你如果要按照制度一步一步的从制度的规范来改变制度的话，其实是需要非常大的成本，那如果要凝聚社会的这个共识的话，由外而内的给予一些压力的话，那也需要一些成本，为什么要让老百姓来支持要改变现状，特别是可能跟他们日常生活没有那么直接相关的这个现状，所以我们要做这样子的这个努力是需要，确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了，然后也要慢慢的去凝聚一些共识，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的话，我们当然会希望说也是一样啦，就是说社会里面要继续的讨论，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要形成一个对于政党既有的政党来讲，特别是有实力的这个政党来讲，去找到一个不会伤害到他们也可以同时去做到更开放的这样子的一种可能性，所以我就举例来讲，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有没有一些，回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一些例子就是他做了一些法规的调整，然后可以容纳更多的这个政党的这个进来，或者是容纳更多的力量的进来，那我还是一样举德国的例子，然后比如说在他们德国有设计所谓的超额，这个要讲会很复杂，但我把它尽量的简化，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在于说如果你没有真的没有办法跨过这个门槛的话，那你可以有没有补偿的这个方式也让你能够进入到这个体制里面，他们是有的，那他们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所以我举例来讲，比如说他们在各邦小党可能都输掉了，但是你分配完席次之后会有一些剩余的席次，这是制度造成的，剩余的席次或者是所谓的补充的席次，那这些席次你可以留给小党，在每个选区都输掉之后你可以把它加总起来，那大家来拼尾数，那拼尾数的时候小党就会有机会拿到这个，大党吃肉小党要喝汤嘛，那至少喝到汤了，你不要连汤都不给他，那台湾的情况是大党他要把肉吃干，然后要把汤也喝抹净，那在德国的这个情况就是你会看到说让小党进去了之后，然后他们会让社会注意到说其实这些小党进去国会还不错， 然后他们也能够在国会里面运用他们的力量来让大党去，你不要只谈你们的东西，也要兼顾到我们一些庶民的这个意见，所以他慢慢的会让老百姓会觉得说，这些政党进去并不是在搞破坏，这些政党进去并不是在牺牲掉我们民主的效能，他们真的是有能够让社会的这个多元的声音能够得到进去，所以他们会站稳脚步，站稳脚步之后就会开始成长，然后同时也不会牺牲掉大党的这个利益，因为是在分配这个所谓的剩余席次嘛，他可以让这个剩余席次慢慢的化零为整起来，化零为整的站稳他们的这个脚步，然后同时呢，他让大党也会注意到说这些意见他们应该要被重视到，不然的话他会慢慢的来换过来，就他也开始来吃肉了，所以某种程度来讲会有 很多不一样的这个化学效应在里面了。所以 我是觉得说制度的修改有很多种的可能性，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两种思考的方向，一个就是我们要让参与政治的门槛变得更低，变得更加的宽松，变得更加的亲民，再来第二个我们也要让当选的这个条件变得更多元化，变成更多的一种想象，这个其实可以大家集思广益，但是至少就是如果我们觉得现在的代表性不够，我们叫民主赤字，它已经有赤字了，它不能够代表真正的社会多元性格的话，我们就应该要努力去做改变。
好，只是说这个我们是谁，我们里面有没有包含这个现在的执政党或者是最有权力在手中的人，所以那为什么德国他们会愿意做这件事情呢？他们不怕小党慢慢长大之后你会起来对抗我，他们不怕这件事情。
像我刚刚讲，一开始在做改革的时候，你必须研究不伤身体再讲究效果，这个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种形容了，因为某种程度来讲就是说他不要威胁到大党，我们在做一些改革的时候，你要先让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个妥协跟接受的方案，或许他不如人意，他会觉得说好像对我们来讲好像觉得说这样子有点慢，但是有点慢总是踏出了一步了，总是有一些改革了，所以在做改革，德国在做改革，像我们刚刚讲的，你在进行所谓的剩余席次的分配，那些席次本来就不应该是你们的，那我们在做剩余席次分配的时候，它对于大党来讲它本来就有一个预期的效应，就是说这些东西是要给社会里面其他的政党来做分配的，那本来就在做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底下的话，对于大党来说是不会伤害到他们原本的这个利益了。那台湾也可以做这样子的考虑啊，我一直在强调说，如果我们现在觉得说113席立委其实有点不太够，台湾是一个中型国家哦，那我们有这个2400万的这样的人口，那基本上113席的立委其实跟很多国家比起来是相对的小了，国会的规模是很小的，那我们不妨去思考，就是说对于大党来讲，我们就把饼做大嘛，大党小党一起得利，大党没有理由反对了，那如果我们把它扩张到180席，多出来那个部分 也可以别的数字啦，我只是举例，多出来那个部分就是不要放到区域，因为区域你拼不赢了，小党绝对拼不赢，
没错，
但是你放到比例代表那一部分，放到部分区，同时降低一下部分区的这个门槛，对大党来说没有坏处啊，他一样跨过门槛，然后一样按照比例做分配，他不会分的比较少，但是你可以让更多的小党 在这个汤变大碗了以后，他们也可以喝到一两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其实是蛮值得做思考，它可以猛拉 gam cycle， 就是说既解决国会规模过小，又可以让社会里面的这个小党有更多的这个机会可以进来，因为要去想哦，大党也应该要去想，如果总是我们这几个政党 在这边分来分去的话，那老百姓有一天他一直都进不来的话，他会寻求体制外，什么叫体制外，那我没有办法进到国会，那我就去像太阳花一样，我干脆去葬礼国会，我今天用选票没办法的话，我就变成去丢鸡蛋，哪一天就变得不是丢鸡蛋变成丢汽油弹，那那个时候再去解决问题会有一点点来不及，所以不妨在现阶段，如果大党已经意识到其实越来越多的选民会希望说由第三的声音第四个声音来代表我们的话，那如何在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也让这些声音能够进来，其实一定有办法，在于说要不要去做而已，所以还是要特别的去强调说，社会也不要跟这些大党就这么轻易的妥协，然后这些大党也应该要去做一个检讨跟反省，要怎么样能够让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个理性跟包容的这个声音，让这些小党也能够也能够有进入到国会的这个机会。
其实我觉得沈友忠老师的建议给我一个就是蛮大的就是思考，也扩充了我的想象，因为我本来觉得在现有的制度底下，其实国民两党算是最大的得利者，因为包括像我们在就是投政党票的部分，从2020开始，因为国民两党大概就占了各30几%嘛，所以他们每一年的政党补助款都是2亿多2亿多哈。那民众党应该是7000多万，时代力量是5000多万，那后来就是差就是刚好危险通过3%的是激进党，一年是2000多万的政党补助款。那像我们这样还没有参与过这个国会选举，没有 有在政党票的栏位上出现过的政党，我们就会看着这一些，哎，怎么会就会有一种愤怒感，就觉得说你们已经就是够有权力已经够大了，然后每年还拿这么多的政治补助款，就会 看到就会有点生气，看到了以后只会想要对抗。但是老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是，我们应该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来去看，哎，有没有几个政党我们可以结合起来一起去思考台湾的政党是不是要发展成更多元性的政党、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共同思索修改制度面上面的问题、嗯、也许不用先设想成他们一定不愿意，因为我们现在把他们想象成是所谓的既得利益者嘛、嗯、但可能事情不见得是这样的、嗯、好，那老师我想也想问一下，就是说其实民主政治的发展它都会有历程，虽然台湾相对的年轻，那其他各国的民主政治难道他们，因为我知道随着时间久的时候一定会有所谓的官僚体系，或者是就是不想动不想改革的情况发生啊，那其他各国的民主政治都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嘛，那他们是如何应对比方说政治就是某些政党就是官僚化或者是老化，或者是啊，我就这样子我就不要改变，都他们是靠社会民间的动力去不断的刺激他吗、嗯、是怎么做的？
不去改变一定是被淘汰了。我先讲一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关于说政党补助款的部分，为什么要叫补助，其实就是说你需要国家的帮忙嘛。嗯，那对于大党来讲，你今天都长，你已经从一棵小草长成一棵榕树了，我还要再补助给你肥料？
对呀、啊，是不是想到就好生气、哦、
所以我是觉得，他既然称之为政党补助款，应该要有一些集聚或者上限了。嗯 嗯, 嗯, 嗯、哦。所以国家制了一个这样子的，拟定出了这样子的一笔预算之后，他应该是要对于大党来讲要有一个天花板，
对，
然后要去照顾更多的这个小党，
对、哦、
所以某种程度来讲的话，他才能够让社会的讨论更加的健全，而不是让大者越来越大，小的就让他去死去、哦嗯、所以这个是 我自己本身对于政党补助款的这个想法。不过说是容易啦，做当然难，因为谁会嫌钱少，国民党跟民进党永远都不会嫌自己的钱少所以你要去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也是掌权者，那你要他们 去修改这个东西当然是很困难。不过我还是今天这个话讲了太多，我们就是你不做永远就不会到，我们还是要去做这样子的呼吁了，就是说希望能够在不伤害既有的这个既得利益者的这个情况下去逐步的去做一些改革。那或许可以怎么做，可能要多花一点钱，举个例子来讲，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如果说今天政党补助款国家一年就编列了这样子的这个几亿的这个预算的话，那如果在台湾变得越来越有钱的情况，我们今天可以发6000块发给老百姓，那是不是可以稍微少发一点点，然后把这些钱用来挹注在去鼓励多元的这个参与的这个部分来说，其实可以做这样的思考嘛。那某种程度来讲，当我们稍微再降低一点比例，或者说让大党不要再拿了这么的多的话，那其实基本上来讲的话，你不要一步到位了，那一步到位大党也不会同意，但是某种程度来说，你因为这样做反而可以让社会里面对于参与这件事情来讲有更多的机会的话，是应该要朝这个方向去做努力了。再第二个就是说，那对于大党来讲，有没有其他国家的这个经验是说既然我已经是既得利益者，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做改革、哦、不过 我是这样觉得，就是说社会在进步，政党里面的这个也是一样是在这个新陈代谢、哦、所以保守的这个声音在政党里面，如果它不对应到社会的呼声的话，它会慢慢的失去政权。所以我们也看到说，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他就算再怎么样的保守，他也还是要对于社会里面的一些议题提出他们的主张跟看法、嗯、那如果不做这样子的这个意见的这个吸纳，或者说做一些改革的话，那他们有朝一日他们的席次会慢慢的被取代掉。所以其实其他的国家来讲的话，就是谁做的比较快，或者说谁能够真的去跟其他的这个政党的这个力量来去做一点点妥协，那他就能够得到比较多的一个弹性跟比较容易胜选的这个契机。我觉得这样讲好了，有点像打疫苗了，或者说有点像让自己产生抗体，前一阵子才 COVID-19 嘛，那你如果一直去抗拒它的话，你当你得到 COVID-19 越晚得到，你的后坐力是越强，你不如早一点产生抗体，你跟这个病这样好像变成改革者变成病毒了，我可能举例失败，但你要跟不一样的这个，我这样讲好，就是你要去跟不一样的这个意见、嗯、去共存了、嗯、去共存了之后，你自己本身也才能够产生抗体。所以大党也意识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们当然就会说，当这个社会意见出来的时候，我能不理就不理，但是当他越来越多人关注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去理会了、嗯、所以你看以前台湾死刑是不是议题，根本不是议题啊，但当越来越多人讨论死刑的时候，他现在开始要慢慢的变成是一个公共议题了。嗯，同婚一开始也不是议题啊，根本没有人去注意到这个议题。他开始越来越多人讨论的时候，他不但是一个议题，他还进入到公民投票。 哦，有很多很多东西都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说反核也是一样，所以某种程度来讲它从不是议题变成是一个议题，甚至变成是外的这个政策，它其实都是由下而上。那当你由下而上累积了一定的能量跟一定的压力之后，大党必须要做出回应，制度必须要做出回应，不然它会被淘汰。所以我觉得这样讲或许会怎么讲，就是还是要再次的强调，虽然缓不济急，但是我们与其期待上面的来去 主动的做一些改革，这个叫做天上掉下的礼物，但是我们要自己去争取。好，人权本来就是这样，它不是一步到位的了。妇女的参政花了几百年才做得到，你不要去奢望说男性要主动的释放权利给女性，女性不去抗争，男性永远不会给。但是女性要去想的就是说，那我们要怎么样团结起来去做抗争，怎么样团结起来去做努力，要上下一起，而且下面的更加的重要。对啊，
老师这一句话之后我突然想到这一句，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就是说理念上很清楚知道什么样比较健全，但现实上要怎么样推进跟怎么样改革，怎么样转换，它其实是对我们真实存在的现实有很大很大的挑战。就拿刚才的政党补助款来说，因为政党法的规定，所以它一定规定要有就是得票率，就是要有政党票得票率 1% 以上的政党才可以抵税，就是你捐款给我才可以抵税。 2% 以上的话我就可以不用下一届我就不用再选就是区域立委，可以直接推不分区立委。 3% 以上才有政党补助款，那大约一年就是2000多万。所以如果像我们这样连一次国会选举都没有参与过的政党，等于是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是不是一个有 1% 的政党票的这个政党的时候，我等于是我每一年都要就是我一定势必一定要想办法筹钱，筹到260万，也就是实习区域立委三席不分区，大概就是260万的保证金，我才能够去确认我是一个有几趴支持度的政党。可是光是一个小党来讲，因为我们才经历过2022年的市议员选举，然后几乎不到就是一年的时间，我们又要再筹到这个260万的保证金，而且这是保证金缴了之后是没有半毛钱可以打选战的，所以一定还要再把选战募集进来。所以我们理想的估计可能至少要整这全党至少要募到500万到1000万才能够进到有那个政党票的那个栏位里头，去争取自己至少对争取自己至少有1%到3%的支持度。那我觉得这个本身对我们来讲此刻其实真的挑战非常非常的巨大。那讲这一段只是要说我们还在努力，我知道现实很骨感，但是我们其实没有放弃，我们是真的蛮努力的这样。那我最后也想要请孙友忠老师给我们的就是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就是对于台湾的民主政治，你觉得作为一个公民你有什么样的建议跟想法？那如果是作为一个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看起来好像还不足以就是什么撼动什么政治版图的政党来说，你对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就是建议或想法？另外一定要给权力者掌权者也一些建议跟想法好不好？拜托。
其实讲出来当然都免不了会大家听起来或许是陈腔烂掉，因为真的确实真的是很困难啦，说实在话。但是鼓励当然还是要希望台湾的民主能够更加的进步跟健全。所以先讲公民的这个部分啦，那我是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更加的去培养出我们自己的包容性跟理性，那有了包容跟理性之后，在每次选举的讨论的过程中才不会被简化，也才不会被绑架。当你这么轻易的这个被绑架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情绪盖过一切了，以后你可能也变成是所谓的这个民粹，或者说所谓的就是只问蓝绿不问是非的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我是觉得说不妨多在投票以前稍微冷静的去停一下，去想一下， 去做一下思考。那这样子的这个呼声可能基本上也都是可能也很多人或者是很多时候都有做过这样子的这个建议，但确实还是要从自身做起。那我是觉得说对于小党来讲的话也不要气馁，就是说虽然参选真的很花钱，然后这个确实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或许慢慢的去思考，就是说不见得一定要从参选开始。那当然对于贵党来讲的话，成立一个政党当然目标就是要选举嘛。不过如果说选举的成本太高的话，那不妨可以去考虑说我们从其他的这个地方来凝聚共识，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第一次不要参选，第二次我们不要急着在第一次要寻求说一定要能够得到斩获多少的这个席次，但是我们慢慢的去培养 更多来认同我们理念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或者说去寻找理念接近的政党来进行一些结盟。那不见得自己要去参选，但是你可以选择说跟其他的这个政党来进行合作的时候，然后来举办一些政治性的这个活动。哦，那像这样子的活动，其实台湾有必须要也要给一个肯定跟鼓励的地方，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基金，然后政府的公积金是在鼓励老百姓来进行公共事务的讨论。哦，比如说我们讲的审议式民主、参与预算等等。哦，这些东西都是。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这个管道呢，我们也可以先针对我们有兴趣的议题，拿到了一些资金之后，然后来举办一些活动，让更多人来认识这个政党，那慢慢的去累积自己的这个支持者。那对于上层来说的话，那当然就是讲不见得听得到，但是我们当然还是会希望说透过选票来警惕他们。哦，就算今天这张是废票，也同时呼吁公民，就算今天这张是废票，也不用担心去要把它变成是勉为其难的投给大党。哦，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像政党票。哦，政党票就会觉得说，啊，我是不是一定要投给蓝投给绿，那我投给别的政党最后变成废票，好吧，那我还是投给我比较没有那么讨厌的蓝或绿。但是我觉得投给这些它不会变成废票，因为大党会知道说，啊，原来我的政党票只有30%几，你以为赢得了总统50%几800多万很了不起吗？可是你的政党票只有500万，所以也是一个警惕啦。哦，所以投给废票虽然没有办法变成有效，但是它可以变成警惕，给大的给政治人物的一个警惕。所以我觉得大的政党也是刚刚所提到的，但他如果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新陈代谢，没有办法贴近社会去做一个对话跟做一个包容的话，那他会尝到苦果。然后所以上下一起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努力，让台湾的民主社会早一点点可以达到比较成熟或比较健全的一步。
嗯，理解，就是不要投给那个好像温雅，欸，好像一定会上的，然后也不要认为投给这个理念的就是废票，因为某个部分它其实也是一种民意的展现。
没错，对。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沈友忠老师，然后也谢谢沈友忠老师拨时间跟我们聊台湾的民主，然后还聊了三集，非常的愉快，然后谢谢友忠老师，
谢谢。
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还有什么想问或超想知道的事情呢？欢迎上脸书搜寻小明参政欧巴桑联盟欧巴来了这集的分享留言给我们，还有更多关于这集节目的好康资讯，不只能听到，也会在节目当中大放送